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需要说明一下哈，新约哈，因信称义，我们讲过很多次，是指着最主要是指着这个法庭上面，我们是罪人。但是因着对上帝的信心，因着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就被宣告无罪，我们就被赦免。因此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因信称义是一个很冰冷的东西。如果你只想到这里的话，就是你今天在法院里面，我们这已经解释过了，不过我们就简单提一下，我们就不再说明了。你是有罪的，但是因着你对耶稣的信靠，对法官的信靠，你就无罪了。那么不管我们懂不懂这些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法院哈，我希望我们都没有去过法院。但是如果你去过法院，我们大概去法院也不太会跟法官有什么交情，就顶多觉得这个法官好一点不好。我不晓得，我甚至觉得说，在人间的法庭里面，法官跟原告、被告、检察官，可能检察官还熟一点，其他的人应该都不应该有交情才对，因为法律是很严谨的。就是我完全照法律来判，你就算是我的儿子，你有罪，我也判你有罪。我照法律来判，就算你是我的仇人，你没有罪还是没有罪。就是法律应该没有什么人情，法官跟被告不应该有什么关系。当法官宣告被告无罪的时候，绝不是因为他们之间有感情、有友谊，不管是金钱上的交易或者血缘上面的，就法官跟被告中间不应该有关系。包括法官宣告被告无罪了，他们更不应该有什么关系啊！如果有关系那就不好了，那可能是贿赂或私交。好，所以我再次说，因信称义用这种法律的观点来了解是很冷冰冰的，没有交情的。是有这个层面，但是有下面这个层面，很稀奇。当你称义了，就是你的重担得以卸下了。你本来是要处死刑的，你要处重罪的，现在无罪了，好吗？就完了。哎，各位，没有结束。他说你被宣告无罪，就是称义以后，你跟法官变成好朋友，你跟神相合，相合 reconciliation 和好，变成朋友了。本来是仇敌变成朋友了。在圣经里，和好这个字的出现频率不算太多，在新约里面不算很多，称义比较多一点，得拯救那是更多，但是和好比较少。不过圣经用这些字眼，不管是和好、得拯救，或者称义，或者是被洁净，或者是成为神的儿女，或者被拯救，其实都是在描述我们跟上帝用不同的角度来讲的关系。那同样我们可以说，我也提过，当你在游泳池被救生员救了，或者你现在有个债务被银行救了，或者你有什么困难然后被医生你有什么病被医生救了，你有什么有什么很困惑的东西被警察救了，各位，这些都还是不一定能产生什么感情或友谊。我们多少都看过医生嘛，我们跟医生就算是很好的医生，把病看好了，也不是就有什么友谊。我们如果在游泳池里抽筋，然后被救生员救了，我们会谢他，也甚至可能给他谢礼，但是也不一定成为好朋友。 那圣经里面有讲到说我们跟上帝会变成好朋友，那这可能就比因信称义要大家听起来觉得亲切一点。因信称义我们再一次说是法院上的，但是这个变成好朋友是继续不断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你总是透过耶稣基督，而且基督不仅是你的拯救者，而且是你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且如果他是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能讲的也是指在教会里的生活，也就是你跟上帝的和好应该透过教会，我们应该透过基督，应该透过基督是主。如果我们没有教会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总是仰望基督，神跟我们还是遥远的。当然基督就是神了，我们现在不讲三位一体的事，但我们是在说跟神的那种和好友谊，那这要求主帮助我们了。我们跟上帝是好朋友，这不能是一个礼拜星期天早上的事，这不能够是偶尔有一次的事，我们跟上帝的感情或者和好必须是长久的，有深厚的感情。这需要就不断的靠着圣灵，底下有讲，也需要不断的靠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不断的被和好。这跟他和好，可能有一点你可以想得到的。有的时候我会听到有一些人这想法是可能出于好意，但是是要不得的，因为是错误的。就是我们不必常常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不必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就有人说啊，因为我们已经被拯救了，被赦免了，被洗净了，这个用心是好，但是不恰当。我们甚至跟神最好的感情一直不断地要建立，我们对神对人彼此之间有，我们对神是友好的，我们对人是谦卑的，是合宜的，那都必须不断地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人一旦忘记自己是罪人就会骄傲，人一旦忘记上帝爱我们这个罪人就会绝望。不管是骄傲或绝望都是基督徒要避免。那么要避免这个，当然都是从再想到神怎么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不再被定罪，那我们就有很多的感恩，就是哎呦你对我真是好。当然上帝跟我们的好也不只有这些，上帝跟我们的好还包括平常对我们的教导，平常对我们的扶持、安慰、鼓励、赐力量、祝福。但是上帝对我们好最基本的还是赦免我们的过犯，不但是赦免我们的过犯，我们也讲过今天还会继续看到，就是他不再纪念这些事，就是赦免了就是赦免了，不会一天到晚提这个事。我们跟神的和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奇妙的工作，让我们有一种感恩，有一种，当然如果你还要讲还有很多了，我们跟上帝的和好也包括赞美的成分，就是他实在很美，你被他的美，你被他的善良，你被他智慧吸引，这都有。不过我们总是还是透过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得到赦免这个成分。好，我们跟神相合是因信称义以后的一个好结果。那我们需要反省的就是你是不是跟神是朋友？我自己是牧师，我都需要常常反省，我们是不是像诗篇里面那些啊，我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或者耶和华与我同行这一类的，那个我想骗不了人了，也骗不了我们自己。就好像你跟你的配偶是不是好朋友，那个是骗不了人的。你可以在外面的照片里面看到，这有的时候我们在媒体上也看到，哇，叫做什么貌合神离。如果你神离的话，貌合也不会太久了。那么我们跟神希望是貌合神合哈。第二个好处，我们又借着他再一次，又是我们不是我而已， 透过教会我们一起的，然后借着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总是透过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爱，我们呢就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这里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还是用刚才那个，你在法院里面被宣告无罪以后，通常宣告无罪，就是除了就过去有罪，然后现在没有罪了，没有那个重担了，那下面要做什么，那就很难说了。各位看那个《悲惨世界》那个书里面，就想到一个人如果从监狱出来，或者是他是一个无罪之身，就好像我们今天一个人如果被关了20年或者10年，他没有任何的处罚了，他是无罪了，那前面还有很多难走的路哎，他要找工作，他如果是40岁50岁了，然后重判轻离了，他所有的朋友家人也都没有了，他要怎么在40-50岁再开始他的生涯呢？然后他进入这个残酷的社会里面，他可能啊，就像那个《悲惨世界》是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我们生活中可能也有嘛。你从监狱出来，奥亨利也有一些短篇小说是写这些的。哎呦，你从监狱里出来，没有多久你就想再进去了，因为没饭吃，找不到工作。然后奥亨利有个短篇小说就是讲一个从监狱里出来的人，后来想要打破那个橱窗啊。然后最后希望再被送到监狱里，起码有个地方住，有个地方睡，有个地方吃饭。各位，你无罪了，好，兴奋过了，我现在无罪了，我现在自由了，我离开监狱了。但是在碰到这个可怕的世界的时候，要找工作，要找朋友，没有的时候，那怎么办呢？我们的无罪离开监狱，我们的因信称义带来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我们不是进入一个陌生的可怕的世界还要打拼，我们是进入恩典中，我们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个保罗在其他地方讲到的，就是我们被迁入这爱子的国度。你原来在一个罪恶的国度，可怕的世界啊，这个小说里面也很多啊。原来他是在孤儿院，Dickens 的，或者他原来在一个不幸的家庭、暴虐的家庭里面，现在被带到一个温暖的、美好的地方。各位，我不知道你怎么觉得了。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信仰的话，你不管离开原生家庭换到另外一个家庭，你不管离开哪一个工作换到另外一个工作，或者你不管离开台湾到纽西兰或者什么地方，如果你没有主啊，实在我们不是进入恩典，我们还是进入一个不同形式的世界。那个世界可能有短暂的快乐，我不晓得，譬如说如果你原生家庭很不愉快，然后你嫁了一个你觉得很不错的一个男人，等到你进入那个世界的以后没有多久，常常也不快乐。你从学校，哎呀，我们小学的时候，各位，我是62岁了，所以小学的时候跟你们现在小学不一样。小学毕业的时候，哇，觉得进到中学好棒啊，然后进到大学呢是更棒了。那么可是进去没有多久就又发现有其他的困难。当你，我不晓得现在学生了，现在学生都喜欢延毕嘛，大概还觉得学校不错。我们那时候也是啊，一毕业了开始有自己的天地了。哎，哪里是啊，一毕业发现世界好残酷啊，社会好残酷。好，我只是在说基督徒，我们不是在说那种一定要有什么特别丑小鸭变天鹅的经验，而是你信主以后，你的确是从一个因着因信称义，你从一个极可怕的环境进入一个恩典 或者是恩典的国度里面，慈爱怜悯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世人没有办法以恩慈相待，因为我们都是被虐待的儿女，我们都是被罪恶伤害也伤害人的儿女。跟神因着耶稣基督跟神和好以后，我们是进入一个恩典的国度里面了。那他不是说这样而已，他是说进入现在所站着的恩典。在圣经里面讲到站的时候，一般来讲是讲稳固的意思，站通常是跟摔跤滑跌相对的，就你站得很稳，这当然都是被上帝保守的。这我也不知道各位，我们能不能够多靠着圣灵，靠着耶稣的恩典，我们能够有这种心态。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伤心史，这一定都有的。我们以后可能还会有，不管是婚姻、家庭、工作、原生家庭或现在的，不管跟配偶的关系或儿女的关系，人间就是有罪恶，包括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基本上甚至完全的，我们是进入一个爱的国度、恩典的国度，而且我们是进入一个安全的国度。这也许对姐妹讲更明白，因为我觉得女性最需要安全感，其实我们男人也是很需要安全感，只是男人可能冒险的精神多一点，我不知道啊。就是像我儿子要结婚了，跟他女朋友就找房子，他觉得很好的，他女朋友会觉得不好，就是下车到家里有一段路有一点黑，这我们男人就不太懂，有点黑这是什么关系，有点黑不安全。各位，这个世界上的人其实不管男女，我们都怕，我们都有怕，太多了。这个怕，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那我们现在是站得很稳，站得很稳表示我们里面有力量，我们不是被扶得很稳而已，但是我们的确承认我们站得很稳，是我们被扶得很好。好，因信称义有两个好结果，一个是跟神成为好朋友，另外一个是我们站在这个恩典里面，我们是进入一个美好的环境中。而这个第二个好处呢，还有一个延伸的，如果你现在站在恩典里面，你现在进入所站在的恩典里面，就一个好像是动词进入，一个是静态的动词站着，就是这两个都有，就是我们越来越深刻的被保护，有安全感，我们知道我们在蒙，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但是还有一个好处，这个好处要用负面来形容，就是我们在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因为因信称义，我们的生活很有希望，我们因为因信称义，我们的明天是美好的。哎呀，这个世界我看，尤其是你看到这些什么古典也好，现代的电视剧也好，或者是小说戏剧也好，我觉得越来越多都是人没有盼望，生命不可承受，难以承受的轻，或者是我们没有明天，或者以前老一点的等待果陀，就是我们常常都是荒谬剧场，或者是就人生没有什么意义，没有意义，包括我们最多只有现在的吸毒或纵情声色，然后就不要醒过来，一醒过来就是酒醒了更麻木更痛苦。这个电影小说里都很多，你只能靠刺激，我们没有明天。各位，没有明天表现的很多，包括人的自杀率高，包括人的自杀率越来越高，包括人的自杀的年龄层越来越高，也有低也有，就不是只有什么中年危机的时候有， 老年人的自杀很多，年轻的也很多，甚至小孩子也有。然后我们看到什么父母带着小孩烧炭自杀也有，这都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不只是没有办法承受现在，而是我俩没有明天，明天也没有。这些各位请注意，我们基督徒并不是不碰到这些艰难。我一再讲，我们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会碰到这些艰难，不会比别人少的。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工作，仍然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仍然是罪人，所以我们继续不断需要上帝的救恩怜悯。但是我们又非常清楚知道一件事，而且这是主要的，而且这是一定的，就是我们被保守。我们不但被保守，我们不但进入一个稳当的上帝的国度里面，而且这大胆的讲的啊，这凭信心，保罗说我们是在盼望，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是因为在主里有盼望。这我也必须说，并不是我们对经济啊、对政治啊、对我们的儿女啊，甚至对我们婚姻一定有很大的盼望。我们实际的说，也许很多东西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就是在主里面有盼望，以至于我说从负面讲，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不过我们先讲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大概我们可以把它讲的是神荣耀的彰显，神荣耀的加添，神荣耀的丰富。神的荣耀有很多的含义，包括神荣耀的彰显，这个比较多的就是我们曾经讲过，看到神的荣耀，看到主的面，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我们看到神的荣耀，就好像我们进入神的荣耀。我讲的就是摩西最希望看到两个东西，一个是耶和华的面，一个是迦南美地。你看到就好像得到了一样。当我们看到，我们能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的笑脸，就表示我们得到他了。当他不愿意用脸来对我们的时候，就表示我们中间有嫌隙了。我们能够不断看到神的荣耀啊，这也求圣灵帮助你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你在报纸杂志，你在一片污浊或下流或悲观或绝望的这世界的各种新闻里面，甚至有时候我们照镜子自己看自己也觉得是这样，你要在这一切之外一切之内看到上帝的荣耀。这都是凭信心，这都是因信称义带来的美好的结果。不但是盼望神的荣耀，就是我相信这一切上帝的美好和丰富会越来越多显出，会越来越多赐予，会来越来越多让我和我周围的人得到。这我讲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是只在盼望将来的一个新天新地，我们是盼望神的恩惠慈爱权柄现在就每天明天后天大后天在我们的家里，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身上显出来。不是说你的问题不存在，而是说你有那个盼望，那个盼望会给你力量的。好，就是我们现在讲因信称义两个好处，一个跟神是朋友，另外一个我们进入一个美好的境界，而且相信会越来越美好。还有第三个我们等一下讲，因为等一下就有哈。他第二个就多讲一点了。第三节不但如此，就不但我们跟神和好，不但我们欢喜，不但我们欢喜盼望，而且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好，下面这一段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我先把它念一下，我再解释哈。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哈，最后这句话才是关键。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也就是我们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神的爱。 我们能心里有神的爱，是因为圣灵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有圣灵，不是我们行了多少功德，是赐给我们的。如果没有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各位，刚才我们念的，我们熟悉的，通通不成立。患难不能生忍耐的，患难产生的，如果没有爱的人，患难产生的就是苦毒，患难产生的就是愤怒，患难产生的就是叫苦连天。患难不能产生忍耐，不能产生那个基督徒所说的圣灵果子那美好的忍耐。各位，我们东方民族可以忍耐的，我们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民族，特别对，我必须说，邪恶、丑陋、肮脏、暴政，我们很能忍受，因为不忍就更糟糕。我们能够忍受脏乱丑，我们都能忍受。但是基督教在讲到的忍耐，不是对邪恶承受的能力，是对善良的坚持。所以圣经上讲到忍耐的时候，不是只有咬紧牙关忍受这个我现在没有办法消灭的暴君，忍受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善的台北的空气，忍受这个我没有办法改善附近的争吵，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现在霸凌我的同学，我只好咬紧牙关忍受，人在屋檐下就只好低头。圣经基督徒的忍受不是这个忍受，固然看起来有这个成分，我们的忍受是在这一切的艰难里面，我们持守甚至靠着主产生更多的善良。我啊，这就像圣法兰西斯的那个祷告词一样，大家都会讲，那也很动人。不过如果没有神的爱放在我们心里的话，各位，那都是静，都是空的，空虚的，不会是。不会，就是讲起来很美，实践我们都实践不了的。就我们都在，各位，这每个人都有的嘛。每个人，我觉得最多就是家庭，第二个就是工作，我们都会有这些，觉得很苦的事情。那因为再次因为因信称义，因为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会产生那个，就是圣灵给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有更美好的个性，对善良的持守，我们不被恶所胜，我们以善胜恶。我们不是一个被虐待的媳妇，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就咬紧牙关等着第一个婆婆死了就好了，第二个我有一天熬成婆婆了，我就来整我的媳妇。那是很多没有信主的人的忍耐，那就是一报还一报，越来越可怕。我被整过，所以我要整你，我被伤害过，所以我要伤害你。我们基督徒照着我们人性不能摆脱这些，但是如果我们有主的恩典，我们就患难不是产生苦毒，不是产生阴险，不是产生小不忍乱大谋，所以我现在就忍气吞声，有一天我十倍百倍的报复，不是。我们是产生更多的美善，这都骗不了人的。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有忍耐生老练。如果没有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忍耐可以生冷漠或者麻木，都这样看惯了。各位，就好像现在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情形，我们看太多这些刺激的媒体的东西了，以至于哇，现在已经看过911了，两栋大楼倒在我们面前，几千人死掉，现在看一个游览车出个车祸，死个几十个人啊，没什么了，不够刺激了。现在看到那个日本海啸，哇，那么恐怖的那个黑潮，那我看了真的好刺激，好难过。那么下次看到台风卷走了一两个人，没什么，不够过瘾了。各 各位，就好像我们用那个毒品用的量要越来越高，我们那个音量的分贝要越来越大，忍耐很可能产生的是冷漠，很可能产生的是麻木，但这里忍耐产生的是老练。老练这个字如果用英文很多翻成 character， 可以说就是美好的品性，一个成熟美好的品性，这都要从里面发出来。这不要把它想成我们中国人讲的修养，因为修养可以是一种，我再一次说，是一种外面很温文儒雅，里面有一大堆内伤。我们希望不是这样，我们容易有内伤，这是真的。我们基督徒也会有，我一再讲，我们遭遇的环境和我们的个性都跟罪人还是一样，只是我们有主了，我们就希望，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拯救，能够使我们在患难中产生美好的坚忍，坚忍产生美好的个性或者是品格。美好的个性或品格不一定产生盼望，美好的个性或品格，我觉得我中国近代我最佩服的是胡适之先生，我觉得他修养真是很好，他真是温文儒雅，他甚至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但是各位，你没有基督你不可能乐观的，你没有基督你最多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最多就是好，这是我的责任，这是做人的责任，我一定要如何如何。就是其实这几十年包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者是有些神学都喜欢讲盼望，如果你不是建立，以前人有18世纪开始人有过一种虚假的盼望，18世纪开始因为科技的发达，工业革命，那个大量的那个这个科学科技上的发展，然后加上进化论的产生了，很多人觉得人真是很有希望，人类的前途会越来越光明，越来越美好啊。这些我想我们现在都不太能体会了，除非你看从18世纪开始的文献，这些文献一直到20世纪一次大战以后就开始破灭了，开始有人觉得人类的文明没有希望，以前都觉得哇，科学、民主、政治的发达会把黑暗、愚昧、痛苦都消除。我们不是说科学没有做到这些，我们也不是说反对科学，我们只是说人如果没有以耶稣为我们的救主拯救者的话，科技和这些东西，各位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能体会。你看我们台湾今天我讲过好多次，我们生活比以前舒服多少，我们现在有的东西比以前多多少。我们家小的时候5个人，我看我忘记是，好像是我是到初中的时候我有一辆脚踏车，高兴的不得了，我们家好像最多就是3辆脚踏车。现在台北这么挤的地方，很多人都一家2部汽车，可是我们有没有更快乐呢？我不是要回到以前的时代啊，有些人说都是想当年，想当年这是老头子的想法，我不会想当年，我不会说时代的轮子要往回走，不会。但是我只是在说，如果我们没有主的话，我们没有那个盼望，老练生盼望。有主的话，当我们有一个美好的个性以后，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即使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的负面东西。第5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哦，这就悲哀了。我看就是我刚刚说的，19世纪以来，就18世纪以来，甚至17世纪 末开始，人就对于人的理智、人的头脑、人的能力有越来越多盼望。事实上那个时候启蒙运动觉得说，人只要把上帝、把迷信推翻掉了，人就有盼望，人类就充满了新希望。然后这个我说加上达尔文，加上马克思主义，特别你在19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他们因为沙皇时代的黑暗，然后接触到这些人文主义，然后接触到社会主义，哦，他们有很强烈的想法，就是只要人一进入共产世界，这个世界所有的眼泪痛苦都没有了。然后到20世纪，列宁把这件事具体化，然后也传到我们中国来。我不再讲政治，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个曾经有最大理想的共产主义运动，19到20世纪，杀了最多的人，流了最多的血。希特勒德国也有过一度这种情形。不过我们大概也知道嘛，你在20世纪的时候，你看所有的东西，特别是艺术、音乐还有科技，最发达的就是德国。那不是美国，德国。诺贝尔奖得主大概都是他们德国人，音乐那是音乐家都是德国人。这个人类文明上大概最文明、最优雅的民族，在二次大战杀了600万犹太人。跟我们东方的日本也是，日本人很有礼貌的，日本人很守法的。怎么会残忍到这个地步？所有的人，就所以到大概20世纪的第一次大战以后，就有人开始想了，我们所有的盼望好像都落空了。各位，这个还没有停哦。如果基督教没有复兴的话，21世纪一定是佛教的世纪。一个是回教，一个是佛教。回教是暴力的，佛教是那种退缩的、消极的。但这两种，如果基督教不复兴的话，会征服这个世界。我觉得佛教的力量尤其大，因为佛教是最悲观的。而这个世界，实在上如果没有上帝，是很悲观的。盼望不至于羞耻，我们讲盼望至于羞耻。就是你在戏院门口等你女朋友，盼望着她来，盼望着她来，她终于来了，可是旁边搂着另外一个男人，这就盼望至于羞耻。她带来的不是喜悦，带来是你的羞愧。我觉得人类的文明的发展是这样。好，就这一段经文都在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得救了，我们跟神和好以后，并不是没有内在外在的各样困难，但是内在外在的困难都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来浇灌在我们心里。就是我们有一种很，这个福音有一种很奇妙的大能，就是所有邪恶的东西碰到这个福音，如果我们有信心，就产生更大的美好。通常我们会说，好像伊丽莎跑到什么蚌壳的那个什么里面，然后变成珍珠啊，我们会举这些例子吧。那当然都是很好的例子。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用我们中国人，包括孟子讲的话哈，这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你会怎样？经过困难，然后怎么样？那都是世界的修养，有它的价值。但是各位，我想那都只有极少数的英雄豪杰可以在表面上做到，而我们不是讲这个英雄豪杰，福音不是给英雄豪杰的，福音是给每个人的，福音是给每个英雄豪杰和每个凡夫俗子的。而且它产生的不只是在外面上有个美丽的外壳，是从里面产生的那个美好的生命。 好，所以第六节讲的又是老话，但是他就是再提一次，这我们都很熟悉了。神的爱，什么是神的爱呢？神的爱就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啊，这都是熟悉的，但我要请各位想一下。我也觉得我在一人之家讲这个，大家特别容易懂。我希望是正面的懂，不是负面的懂啊。特别容易懂是什么？这个世界，人为你做事，都不是你软弱的时候。这个世界，人为你疯狂，都是你最优美的时候。所以我说，艺人明星最容易懂。哎呀，这影迷为我自杀的啊太多了，影迷为我疯狂的太多了，他为我死太容易，我只要女神卡卡说你们通通跳楼，我看很多人会跳楼。你有魅力的时候，你年轻的时候，漂亮的时候，票房很高的时候，也就是你不是软弱的时候，你刚强的时候，优秀的时候，迷人的时候，人会为你死，人会为你疯狂。你软弱的时候，人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各位，那种就很痛苦，对吧？我是因为没有人为我疯狂过，所以我也不知道什么叫人不为我疯狂不理我，从来没有人鼓过掌，所以没有掌声的时候也不知道是有什么不一样。我不知道有这么美好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是从世界这个冷酷的世界来讲真的很悲哀，但是保罗要讲的是正面，不是影迷，不是比我们差、比我们烂、比我们笨的观众或听众为我们死，是比我们伟大的上帝为我们死。不是比我们伟大的上帝在我们表现最优秀的时候为我们死，是我们最差劲的时候为我们死。各位，这就不懂了。这是真需要圣灵不断光照我们，而这个懂就会又回到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就知道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就跟神是朋友，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被安慰，我们就被鼓励，我们就从里到外都得到了滋润。就怎么会有这种事？我们也只能说，我们人间举这例子举到最后也只能举哎呀，妈妈爱小孩啊，或者什么？可是妈妈爱小孩，那是他的小孩，那不是他敌人的小孩，那是有血缘的关系。所以我们举任何的例子都不够恰当，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求圣灵光照我们了。神把那个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我们就，哦，那就是真的一种重生的经历。而且这种重生的经历，虽然重生只有一次，但是神不断地把爱浇灌我们，我们就不断地被更新，我们就更成熟，我们胜过罪恶和黑暗的力量就更大，我们胜过那自卑和绝望和骄傲嫉妒等等的就更能干，更能够。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不是我们好的时候，我说能体会，就是你孤单寂寞的时候，没人要的时候，找不到工作的时候，有人爱你，而且爱你的不是同病相怜的游民啊，或者失业者，爱你的是上帝。而且他这里不是讲爱你，他把两个字啊，第六节两个字，一个是软弱，一个是罪人。我们不是光鲜亮丽的时候，他为我们死。就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爱。不是我们可爱，不是我们中间有血缘关系，不是我们中间有利害关系，就是他定义要爱我们。我们能说什么呢？第七节，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就一再的重复，我真是很 左口笨舌，我不知道在讲什么了，我不知道怎么来把这件事讲，我只能说用刚刚讲的那些负面的例子。当我们很优秀的时候，大家都为我们鼓掌，我们底下人为我们鼓掌，皇帝的臣民为皇帝鼓掌，没有皇帝为臣民而死的，没有皇帝为造反的臣民而死的，这什么话嘛？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好，这是上帝对我们爱的显明，所以让我们总是更加了解十字架，总是更加了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也不是过去的一些事情，各位请记得，这不是叫我们厚脸皮，这不是叫我们无耻，这不是叫我们继续犯罪，这是让我们越来越圣洁的唯一之道，就是基督为罪人死，在还软弱做罪人的时候，这件事情固然基督死只有一次，但基督死的功效可不是只有一次。也就是说，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我们又犯罪了。这句经文希望能提醒你，上帝还是爱你。我们总不是基督为义人死。各位要知道，福音是给罪人，如果是给义人就不是福音了，福音就是给罪人的，福音就是好消息。如果在我们信了耶稣得救了以后，我们犯罪了，神就不爱我们了，这仍然不是福音，或者不够好的福音，或者不是圣经里的福音。这不是鼓励我们犯罪，刚好相反，这是我们成圣的唯一之道，就是上帝的爱让我们成圣。我们不是对上帝的惧怕恐惧而成圣的，我们是因为上帝的爱。当然上帝的爱会管教我们，这我们完全承认。神的爱向我们表达了，神的爱向我们启示了，神的爱告诉我们了，这里是神的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显明是神的儿女需要学会的，因为你我大概都，各位我是传道人一样啊，你我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不觉得神爱我们，我们不知道神在哪里，我们觉得神比较爱那些没信耶稣的人，我们觉得神给他好多祝福。我们不但需要知道神爱我们，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让那个爱是比除夕初一早晨在101放的烟火还要更明显，就是圣灵把这件事很确实地告诉我们，没有怀疑，没有动摇，他是爱我的。这个力量就会让人觉得你是疯子，而你实际不是疯子。这个力量就会让你在最悲哀的时候，最艰难的时候，包括你的儿子得癌症死了，包括你的事业没有了，包括你的丈夫离你而去了，你能说神是爱我的。因为有一件事胜过这世界上任何的悲哀的事，就是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儿子在你做罪人的时候为你死。这件事盼望是显明在我们里面的。如果整个罗马书上完，我们能够对这种爱多有一点了解，那我就很高兴，那就达到我的目的了。好，第九节，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得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我们要靠着他的血，我们曾经讲过，就是靠着他的生和他的死。血是指着生命，血也是指着死亡。为用血而不用生死来表达，就是因为以色列人知道，当牲畜流血的时候，是可以象征的替他赎罪。 当羊的血涂在门楣上的时候，是可以让他们免去上帝的愤怒。所以他用血这个字来讲，不过我们把它讲的完全，就是靠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对上帝一切的顺服，履行了上帝的要求和律法，包括他的生、他的死、他的顺服，这个让我们称义。所以我们也讲过好多次，称义是白白的，意思不是我们罪人做了什么事，赎我们自己的罪。如果我们能赎自己的罪，我们就不需要耶稣了。我们一点都不能赎自己的罪，赎我们的罪，涂抹我们的过犯，洗净我们的罪恶，让我们得到赦免，完全是耶稣所做的事。而耶稣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罪人，我们并不是一个好儿女，以至于他被我们的好儿女感动了，被我们好儿女的可怜感动了。不是我们不了解，我们是惹他愤怒的时候他会爱我们。但是各位，这我们教会比较少讲，但是我们不能不讲这句话，就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这里也有表达出来，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喜欢讲得永生，但我们也需要提醒，如果你不信就是灭亡。信到天堂，这我们很喜欢讲，但是不信会到地狱，这个我们也不能不讲，因为圣经也是这样提醒我们。事实上我们也不必太想到说上帝有多大的愤怒，当然这是真实的，可是对于不信主的人，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讲，你今天如果不认识上帝的话，你就在他的愤怒中间。今天天堂的门就算开了，请每一个不信主的人都进来，各位，他不会快乐的，他没有那个新生命，他怎么会快乐呢？他不喜欢上帝的喜悦，因为上帝的喜悦是诚实啊、善良啊、友善啊。他到天堂他想赌博，没地方赌，他很不快乐。他到天堂要打老婆，没有老婆可以打，他打人家左脸，人家右脸转过来，他觉得没意思。他想吸毒，他想作弊，他想舞弊，他想干什么，他想欺负人，他想霸凌，没有这样的情形，所以他不会快乐。各位，你没有主的那个生命，你不喜欢敬拜赞美主，你不喜欢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你不喜欢服侍，你不喜欢圣洁，那就表示你已经在神的愤怒之下，其实你自己不喜欢这个。我们希望免去神的愤怒，我们希望免去地狱的火，我们现在就求主让我们讨厌，我们希望我们现在就跟主有一样的心，讨厌罪恶。我觉得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我们会犯罪，譬如说我们一样会考试作弊，但是我们不一样的就是我们作弊成功了很难过，或者我们作弊成功会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各位，对不起，我们犯了淫乱也会快乐，但是我们的痛苦会比别人多。但是我们不要讲那痛苦，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早点认罪悔改，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要不然那种痛苦就是神的愤怒在我们身上。第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啊，这里又出现和好，就是我们跟上帝变成朋友。就这些话，就是我再次说，我们没有时间解释，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但再说一万遍也说不够。再说一万遍，一方面它太丰富了说不够，一方面太难懂了也不一定能懂。就是我们实在不懂为什么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各位，我们所看到所有感动的，妈妈为儿子怎么样，妻子为丈夫怎么样，父母为儿女怎么样，忠诚为国家怎么样，那都是有好的关系会做这些事。我们现在是跟神没有好的关系，有最坏关系的时候，就是做仇敌的时候，他来为我们死， 这我们实在是不懂为什么哈。而且我们曾经讲过，现在也只能提一下，为什么神儿子的死让我们跟神和好，就是当神的儿子因为我们的罪恶，包括我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神怎么会在这件事上跟我们和好，而我们怎么又会在这件事上跟上帝和好？我们只能说耶稣的死代替我们还了一切的罪债，耶稣的生替我们履行了上帝一切的要求。所以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披戴了耶稣，上帝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耶稣一样，所以上帝对我们从愤怒转为喜悦。而当我们看到上帝，这是我讲过很多次的啊，一个是上帝看我们，一个是我们看上帝。上帝看我们如果不透过耶稣，他就是愤怒的，因为我们本相是那么邪恶。我们看上帝如果不透过耶稣，我们是害怕也是愤怒的。这路德一再提醒你，不要用你的肉眼去看上帝，你肉眼能看到的都是魔鬼和可怕的。就算上帝显在你面前，你除了看到一个看不清楚的可怕的大光以外，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但你透过耶稣，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唯独在父怀子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丰丰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如果你不是看到耶稣，不是看到十字架上的耶稣，你看不到上帝的。包括你看这个受造物，好，所以我们跟神和好，他的死让我们跟神和好。什么叫更因他的生得救呢？当然耶稣的生和死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他只有死没有复活，那么那个拯救是完全没有的。如果他一直活着而没有替我们受刑罚，替我们死，他没有道成肉身替我们履行一切上帝的命令，那么那我们也不能跟神和好。所以他的生和死是不能分开的。但他这里的确讲更因为他的生得救了，那这个是指什么呢？一般解经家在讲的时候，我想我也提过啊，耶稣的生是指着，当然可以指着两个，一个是他十字架之前的生活，这叫生；一个是他复活以后的生活，这也叫生。耶稣的生，他死之前的那些生，可以是我们的榜样，也是他遵行上帝律法给我们得到祝福的根源。所以耶稣活着的时候一直顺服，顺服到死，这有很大的功劳让我们可以享受，让我们生命有力量。不过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很少想到的，他的生是指他复活以后的生命。但是我们一般来讲耶稣复活以后的生命跟我们好像没有太多关系啊，他在十字架上跟我们有很多关系，他在活着的四福音书所记载那些事跟我们有关系，他复活升天以后圣经几乎都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是
几乎没有记载。但是记载的那很少的一点点，可能就跟我们的现在活下去而且活得有力量有关系。各位，耶稣复活了以后他做了些什么事啊？复活以后他做的事，在希伯来书和罗马书第八章讲，就一件事，他为我们祷告。这是你们刚刚有唱类似的，有人为你祷告，而更重要的有神在为你祷告，他不住的为我们求。这个圣经讲的不多，但是如果把这两处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今天能活下去，我们能够在各样的困难中被拯救脱离患难，是因为耶稣在为我们祷告。那这个祷告如果从约翰福音来讲，就是耶稣复活以后他的生命做的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为我们预备地方。 当然了，这个不能太到字面来讲哈。耶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他这个建设公司也建设太慢了，怎么帮我们建天上房子2000年还没装修完啊？他为我们预备地方，绝不是天堂还没布置好，他为我们预备地方，是他在这2000年预备他的教会更能够适应天堂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在被他预备的更好，都包括他平常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更圣洁善良等等。好，因信称义的第三个好处就是第11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是第三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是跟神和好，第二个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站在神的恩典中，第三个我们以神为乐。这不仅是将来以神为乐，现在也以神为乐，现在也总是在愁苦的、患难的、艰难的，或者悲苦交加或者悲喜交加的环境中，我们基本上总有神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基督徒，我们有哭有眼泪有失败，这都有，但是我们基本上有一种这个世界没有的也不会被夺去的乐和荣耀和平安和和好。好，我们祷告。天父，求主与我们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罪恶的世界不断地继续，不断地凭着信心跟你和好，凭着信心更新我们的生命，凭着信心能够更多成为一个圣洁善良的人和教会。求主恩待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